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国联期货研究所，怎么静音了现在？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国联期货研究所的李伟。今天呢我们抽这个收盘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目前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A 股市场。我们知道在前期我们整个的市场其实经历了一个极致分化的行情，以科技为代表的一些小灯板块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但是一些传统的一些老灯股可能走得比较弱。近期呢这种风格存在一定的一个回归的迹象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情之下，我们从期权的一些量价波的一个角度怎么去看待目前的一个市场，以及在目前的一个市场之下我们如何运用这个期权去做相应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应对。今天呢我们就抽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分享。本直播内容为分析师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投资依据。我主要从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说前期我们整个市场它的主要的一个资金来源它到底来自于哪个几个方面，因为我们要推动整个市场的上行，肯定最最直观的一块东西就是说它的一个钱从哪里来，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就是说前期整个市场它的分化它到底到达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从各个网站上也好，还是说从直观上的一个理解也好，可能大家都觉得一些这个比如说半导体芯片这类相关的一个板块走得特别的强，但是传统的一些消费比如说还有一个券商等等可能走得比较偏弱。也说这样的一个分化有没有一些可以量化的一些指标，我们去直观的去观测一下它到底分化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第三个就是说目前比较火热的TMT 板块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交易拥挤度到底拥挤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也说我们从一些量化的一个指标给大家会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分享。第四个就是说我们从期权市场，因为目前我们整个的 A 股市场其实还是上市了比较多的一个期权，有好几个 ETF 期权，然后也有对应的一个指数期权，也说在目前的一个整个金融期权市场它的一个量价波在这轮市场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它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交易的思路到底是什么这是第四个方面内容最后一块就是说在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如何做相应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应对。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内容就是说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它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资金它到底来自于哪些方面我们从一些可以收集到的或者说可以直观观测到的一些资金的来源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分析。第一块就是说融资余额这一块，因为这块内容它整个其实代表了我们整个 A 股市场它的一个游资散户它的一个市场情绪，它的一个融资余额的一个推动。如果说你要想相关的一些指数，比如说一些这个成长类，特别是成长类的一个指数出现一个明显上行，它的一个融资余额的不断抬升，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说它的一个融资余额都不能够保持净流入的话，整个指数它往往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行情。也就是说这是第一块的一个内容。从在过去的一个几个月当中，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融资余额其实是呈现出不断的一个向上抬升的一个态势，也说它的一个净流入的趋势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从这第一张图可以发现，其实在这个今年的一个10月初的时候，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融资余额还只有这个26000多亿，然后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有接近30000亿的一个样子，也说融资余额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上行，也说短短一个多月，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它的一个融资余额它就增长了差不多有4000亿左右，这个其实增幅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也是推动在过去一段时间相关的一些成长类的指数 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行情的很重要的一块驱动资金，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双创啊，我们的一个这个中证500、中证1000啊等等之类相关的一个指数，其实它的一个向上的推动都离不开啊我们融资余额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净流入。那么目前的一个融资余额它到底有没有存在相应的一个过热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从历史的一个过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指标可以去对比，也就是我们的第二张图，也说整个融资余额其实尽管来说它的绝对数值其实是不断的向上抬升，而且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但是它占整个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个流通市值，它的比重其实并不高。比如说大家从这个第二张图其实可以发现，在2015年的时候啊，当时的一个融资余额它占我们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流通市值其实最高可以达到 4% 以上，4% 以上，而现在只有多少呢？ 3% 都不到，只有 2.7% 左右， 2.6% 2.7% 左右，这么大这么高的一个数据，也说它距离其实2015年那种杠杆性的一个过热其实还是具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的。就说我们不能够直观的去判断我们这个融资余额它创出了一个绝对数字，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就是说目前的一个杠杆资金比较火热这个东西是不能够直接判断的，因为目前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体量，这个体量包括我们的一个整个A 股市场它的一个总市值也好，还是说包括我们的一个 M1、M2 它的一个货币体量也好，其实它相对我们10年之前都是有一个质的一个抬升的，也说你不能够简单的从它的一个绝对数字去看目前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杠杆资金它到底过没过热，其实还是更多的是需要从一个相对的一个数据，也说我们需要从这个融资余额它占整个 A 股市场流通市值这么一个比重去看如果说后期随着市场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这个抬升，它如果说什么时候到达了4%以上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过热了，明显过热。但是当前来说，其实距离这个历史的机制其实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的，这是这个融资盘这么一块。就说目前的一个融资余额，它的一个净流入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尽管来说近两个交易日随着市场的一个调整它呈现出这个局部的一个流出的一个迹象，但是这个大的一个趋势它还是一个震荡一个上行的这么一个净流入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个是融资盘这一块。然后第二块主要内容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整个全 A 市场它的一个宽基指数对应的一个 ETF 的一个份额这一块内容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很多时候是代表了我们的一个神秘资金的一个意愿。因为我们的一个宽基 ETF 的份额它的一个大的买盘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央汇金为代表的这类神秘资金，它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说我们从它的一个份额的走势的趋向其实可以大概的去观测一下我们的一个神秘资金它的一个动向。其实从过去几个月特别是今年1月份到现在以来整个的一个趋势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一个宽基 ETF 的份额它的净流出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它从比如说在下面两张图，一张是这个沪深300 ETF 它的份额情况，一张是中证1000 ETF 这是南方中证1000 ETF 它的一个份额的基本情况。就说从这个1月大概就是1月中旬的一个样子，然后到现在它的整个的一个净流出幅度特别大比如说我们的沪深300 ETF 它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份额是达到了差不多是800多900前期的高点是这个900亿份左右900亿份左右但是目前已经回落到了280亿份这么多的一个份额的一个左右，也说它的一个回落的比例大概就是在600多700，也就说也说差不多有70%左右的一个净流出的一个份额，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数据，也说它的净流出额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近期这个随着市场的调整，我们整个的 A 股市场它的宽基 ETF 份额也又开始有回流的一个迹象了。比如说我们右边这张图，这个中证1000 ETF 在过去两个交易日这个市场的回落 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净申购其实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我们右边这张图啊，那个小圈那个部分，也说它向上拐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啊，它的份额净流出已经净流出这么多了，但是我们整个比如说我们整个沪指上证指数它其实还是在啊4000点以上这么维持这么一个啊水平，说它并没有因为说你的一个啊这个份额的净流出导致指数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啊，这是第二个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啊你的一个卖盘嘛，它始终是有限的，它的份额啊始终是有限的，当你的份额已经卖出了这个啊占总体的份额已经是卖出了这个 70%-80% 甚至 80%-90% 啊这么高的份额之后，其实你后面的余量已经是比较少了啊，也就是说它从好的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你后面的一个卖压会大幅的下降，会大幅的下降啊，这个是啊比较好的，大家需要啊看到比较好的一点。也说你尽管来说，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当中这个 ETF 的份额流出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好的地方就是说它流出了这么多，但是我们的指数并没有跌多少啊，它一直是在一个高位盘整这么一个迹象当中。当什么时候它的一个 ETF 份额它没有再继续卖了，因为它始终是有一个底线的，始终是有一个底线的，它不可能说一直都卖的，所以当它卖的差不多了，也说它的卖压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降，后期可能指数它的一个卖盘就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啊这个下降，这个是利于我们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行情的啊。这个是宽基 ETF 份额一块，也说近期它是有触底回升这么一个迹象的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三块啊，与市场的一个流动性比较直接相关的是我们基金的一个发行，这里当然主要是公募基金，因为私募基金它相关的数据啊比较隐蔽啊，大家不能够直观的去观测到啊，但是我们这个公募基金它的一个偏股型的基金它的一个发行的基本情况是可以啊大概可以观测到的啊。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一个公募基金的发行自从去年的一个啊不应该是去年啊前年的一个牛市行情之后，它的一个发行其实就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好转，明显的好转啊。大家啊从这个下面这张图啊，这张图其实是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发行的份额，一个还有一个是啊这个基金的发行的基金的一个个数啊。其实在去年然后包括今年啊前五个月份它的一个基金的一个发行个数其实都相对之前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也说它还是整体的，大家从这个绿色的柱蓝色的柱子啊就可以直观的观测到，也说它整体还是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水平。尽管来说这个啊我们知道三月份啊市场经历了一波明显的调整，但是公募基金它的一个啊发行的一个数量个数啊其实并不低啊并不低，也说目前其实公募基金的发行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高位啊，这个是对未来的一个场内这个流动性是会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啊支撑的啊。大家可以看其实在过去前几年的一个熊市当中，比如说我们的21年一到这个24年九二十行情之前，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的公募基金发行啊在21年大概是这个中旬左右，它的一个发行高点就已经是见到了，然后一直到22年23年24年差不多接近三年，它的一个发行都是特别的低迷，都是特别的低迷，大家从这个蓝色的柱子啊就可以大概的啊观测到，也说它不咋样，然后发行的一个份额也是比较少的啊。但是自从这个24年的一个九二十行情之后啊，其实整个的一个发行的情况是有一个明显的好转，然后目前是整体还是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高位，在发行个数这一块，也说公募基金的发行还是比较可观的啊，这个是对未来的流动性还是会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支撑，这是流动性这一块。然后第二块内容就是说，前期我们都知道市场的一个分化程度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么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分化它到底分化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我给出来一些这个直观的一个指标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一个就是说目前比较火热的科技 TMT 相关的一个板块 然后与目前比较低迷的消费类的一个指数，他们两个的一个走势的比价情况，这个大概是过去20年以来它的一个走势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在过去20年当中，其实大的它的走势在大的格局里面啊，整体是呈现出一个区间震荡，但是在今年之后它突破了历史的一个高点，历史的高点，也说在之前它的一个比价一直是在1到2这么一个区间啊，或者说最低的时候到了差不多 0.8 左右，也说在最高大不差不多2左右，也说它一直是在这么一个区间，它的比价一直在这么一个区间啊，但是在今年的一个啊这个三月份之后这个比价它突破了历史的一个新高，现在已经是超过了 2.5 啊，这个啊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要说明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分化确实是特别严重，或者是说是过去20年之最，过去20年中从来没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两个板块它的一个啊比价出现这么极致的一个情况，在过去20年当中它其实基本上是没怎么出现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啊，并不是说它触及了极致之后就一定会均值回归，啊，也说在今年三月份之后到现在啊，这个科技 TMT 相关的一个板块与传统的一个消费类的一个指数，他们之间的一个啊走势的比价已经是突破了 2.5 的一个历史新高啊，之前最高是2啊，这个数据的啊有两个时间点达到过，一个是2006年一月份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这个2015年牛市的时候，也就是说啊整体它是啊这么两个时间点它达到过，但是在今年它突破了这么一个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它不能够说我们从这个数据统计上说它触及了机制它就一定会回归啊，这个东西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这种市场的一个科技的行情其实是与过去的一个互联网之类的一个行情其实还是有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啊，至少来说目前比如说从一季度相关的一个板块的一个业绩公布情况来看，相关的一个科技 TMT 相关的一个行业它的一个业绩还是可以的。它还是暂时你是没有办法去证伪它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说这种趋势暂时你是没有办法去证伪它的。这个是也说目前的一个行情它不完全说是纯的一个题材的一个炒作，它是存在一定的一个业绩支撑的，这个东西它是与过去还是存在有一定的一个不一样。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从成交额的一个角度去看，这里给出的一张图是科技 TMT， 也就是刚刚的那个指数，它的一个整个板块的成交额与我们整个A 股市场全部的一个成交额它的一个比重也是过去20年的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成交额它的一个比重的一个变化，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说。一个它是重心是在不断抬升的，它不完全遵循均值回归的一个定律确实它在均值触及了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之后，它局部会有一定的一个回归，它的一个热度会有一个局部的下降，但是如果说你拉长时间来看，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整个科技 TMT 它的一个成交额占整个A 股市场成交额的比重，它的一个中枢，它的增长中枢是在抬升的，这个东西它与美国市场其实存在一定的一个类似的地方。其实美国市场它的一个科技类的一个相关的成交额占它整个市场成交额的比重在过去几年当中，它的一个增长中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抬升的这个是在这个产业趋势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不能够说这个，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市场它有这么各行各业不会说你这个行业它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它过得到什么程度它就一定会马上 可能转弱啊，这个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在产业趋势上这个面前，很多时候啊，你的一些均值回归的一个论证，很多时候是经不大起推敲的啊，经不大起推敲的，也说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然后第三块啊，可以大概看出这个拥挤度的一个这个指标是这个我们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额还是集中在少部分的个股，也就是说在前期这个前几天呢，我们整个前 5% 的一个个股成交额，也就是说它占整个全 A 市场它的一个比重是最高，是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达到了 49%， 49%，比如说啊，你把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股票它的成交额做这么一个简单的排序，然后选取前 5% 这一部分的一个成交额，把它的成交额相加，然后除以我们当天的一个整个市场全部的成交额，比如说前 5% 的一个成交额占了全部成交额的接近 50%， 接近 50% 啊，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数据啊。从历史上看，其实比如说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有好几次啊，市场达到过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并不完全是说它达到了这么高的拥挤度之后啊，市场就会完全的一个转向啊，这个不一定的，不一定的。这里列出来有几次，第一个就是说2007年10月份，当时是金融地产抱团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行情，然后上证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加速的一个上行，它峰值也是差不多是达到了 50%， 前 5% 的一个个股成交额达到 50% 啊，当然随后啊没有多久我们整个市场就见顶了，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大顶6月24啊，你这个6月24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假顶大顶。然后第二个时间点是一年以后的一个10月份，也就是08年的一个10月份啊，同样是这个当时危机之后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抱团啊，峰值也是这个比较高啊，超过了 45% 啊，但是这一次是一个底部的一个反转，底部的反转也说没有多久我们整个市场它就这个出现了一波明显的一个反转行情，反转行情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是15年牛市的时候，当时是在1月份啊，同样啊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在1月份的时候前 5% 的个股成交额占整个市场的成交额，当时也是达到了接近 50%， 大概就 47.8% 左右啊，这么高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们知道1月份当时是什么，2015年1月份，当时只是一个牛市的一个中途，牛市的中途，后期啊后面这个3456还又涨了几个月，又涨了几个月才真正的一个见顶，当时只是一个牛市的一个暂时的一个修正，暂时修正。然后最近的一个是18年的一个1月份，当时是这个消费白马的一个抱团的一个极致啊，峰值也是超过了 45%， 差不多接近 46% 六点几。那随后经历了一年的一个熊市，然后再过来就是21年的一个2月份，当时毛指数就说毛指数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成交特别的一个明显，也说前 5% 的一个个股成交额的一个比重啊，当时的峰值也是接近 50%， 50% 这个导致我们这个后面哪个市场这里这个毛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见顶，明显见顶这个是过去几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时间点它会出现在这么一个极致抱团之后整个市场它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见顶的情况，但是有一些时间点又没有说马上见顶，后期它又出现了一个二次的一个拉升这个是从历史的情况，也就是说拥挤度它在这个市场的成交额它触及了这么一个抱团的极致之后，并不是说行情就一定会转向这个是从历史的情况来看。然后呢我们从国内外的一个市场来看，其实整个美国市场这种情况特别的常见，特别常见。美国市场2017年到现在资金它抱团大型的一个科技公司比较严重，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苹果谷歌这类公司它涨的都是特别的好然后美股前 5% 的一个个股成交额的一个占比目前是在 70% 左右，远远高于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个最高 50% 左右的一个机制，远远高于 啊，这个也是特别特别夸张的一个数据啊，而且它维持了很多年，一直是在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高位的一个震荡，也是从2017年到现在，它一直都是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我们知道，从2017年到现在，美股是涨了很多年，除了2022年啊那一年全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大幅的下行之外，其实每一年基本上它都是在涨的，都是在涨的，涨的。你说你从啊这个国内外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这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额，它这种爆达到了一个抱团的极致之后，并不是说它的行情啊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见顶。这个行情我指的是中长期的行情啊，中长期的一个行情。也说它并不是说中长期行情它就马上会结束啊，它可能啊短期可能会带来这个市场波动的加大，因为它毕竟这个市场的拥挤度它触及了一个局部的一个过热，然后大家都去买，然后短期的一个行情比如说一两个月啊，短期的一个市场它有可能市场它会出现一个震荡的一个加大，但是从中长期而言，很多时候它是不能够改变这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的，它也并不是中长期行情结束的一个理由的。这个从美国市场是可以啊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见到，也就是说在大的一个产业趋势啊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成交度其实很多时候往往会突破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极值阀值啊，历史的极值阀值。我们不要因为说它已经达到了啊这个过去的一个历史的极值，就认为后面行情结束了啊，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这个我们从国内外都可以大概可以观测到，比如说特别是美国市场都可以直观的观测到，美国市场它长期这个市场的一个高度抱团啊，就是说它的基本上成交额也是集中在前5%的个股，而且好多年了，但是它美股指数一直在创新高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对于国内市场，其实还有一个让大家啊打破偏见的一种这个数据的一个参考，就是在过去的一个啊，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知道啊，去年还有一个数据其实也是触及了极值的啊，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当时的一个公募基金在电子板块的一个配比，当时也是触及了很高的水平，好像是在去年的一个三季度，然后公募基金对电子板块的一个配比好像是达到了接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从啊历史上面来看的话，当公募基金它对某一个板块的一个配比啊超过了20%以后，那个板块往往后面它行情都是不咋样的啊。但是啊，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电子板块在去年的一个九月份到现在，它中间尽管来说九月份之后经历了啊可能有2-3个月的一个震荡，但是今年之后就是上涨还是比较明显的，也说不能够说因为啊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这种成交它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极致，它就会带来中长期的一个行情的一个结束啊，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看当时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啊环境。目前我们整个的一个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大的一个人工智能这类产业的一个大的变革的一个趋势当中。你说这个趋势啊，目前无论从业绩上面来看，还是说从相关的一个预期来看，其实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去证伪它的，没有办法去证伪它的啊。至少来说，你是啊需要啊等到相关的业绩确实很不及预期啊，这个时候你去证伪它，然后市场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但是啊，目前从一季报包括去年年报它所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啊，其实相关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盈利还是比较好啊，增长也是特别的一个明显，也说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证伪它，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也说市场成交的一个过度集中可能会带来短期波动的一个加大，但它并不是中长期行情结束的理由。在大的一个产业趋势到来时，成交集中度它往往很多时候是会突破过去长期 的一个历史的机制的，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对于当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盘面来看的话，目前整个市场它的一个成交额是最近一直是在 2.5 万亿到 3.5 万亿之间，最近两天是回落到了3万亿以下，大概是 2.78 万亿左右，2.78 万亿左右。从这个历史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目前的一个市场成交额其实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不能够从这个成交额的一个绝对数字上面去看，更多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标准化去看的话，很多时候你是需要用这个换手率可能会相对更客观一些。因为换手率这么一个东西，它是考虑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市值的，整个的一个市值的，它相当于是成交额除以总市值这个叫换手率。换手率，也说从过去这个几个月的一个市场的行情当中，我们整个 A 股市场这个是它的一个市值换手率叫做流通市值换手率大概是2%几2%几最高是达到了3.5%以上，接近4%这个是最高。当然过去只是有几次是比较高的点，一个是这个还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去年的一个九月份，当时是达到了4%的一个换手率，也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今年的一个一月份当时也是超过了3.5%，目前是在2%几2.5%到3%这么一个区间。其实你从历史上这么一个换手率看的话，其实目前的换手率不算低。也说整个市场的一个场内的流动性其实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个其实对未来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延续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个量价你肯定是需要去考虑这个成交量这么一个直观的一个东西。如果说成交量都没有了，它长期处于一个低迷的成交量，你想让指数产生多大级别的一个行情，其实也是不大现实的。也是比较大限制的，就是说当前的一个量能还是这个持续的一个高位场内这个流动性整体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个从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价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我们这个股指期货市场它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知道在前面这个特别是这个川普他这个访华之后一直到现在整个市场比如说中证500、中证1000，它调整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么一波调整当中，我们期货市场它的一个基差的变动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这张图呢是昨天的今天呢没来得及放，这个主要是昨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各个股指期货它的一个深裂水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一个直观的一个结论就是，尽管来说市场它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行，但是它的一个贴水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收敛的，特别是昨天收敛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中证1000 MO， 中证1000当月合约它的一个贴水昨天大概是这个40点左右今天应该是稍微扩大一点点但是相对前期超过100点的一个贴水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缩小的也说贴水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收敛。而在这一波调整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贴水大概是多少呢？我记得好像是120左右，按收盘计算的话大概是120左右。说期货它当月合约的几个期货它贴水这个现货指数它大概贴了120左右，然后市场它就后来确实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但是现在昨天它只有40左右，也说贴水的收敛特别明显。这个东西它对我们的一个交易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导意义呢？我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回测就是说当我们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贴水它在达到了很高之后，它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收敛这个时候它很多时候是市场企稳的一个这个前期，市场企稳的一个迹象或者说它市场后期它是有很大的一个概率会逐步的一个企稳的。这个从 历史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有很多次都是会被都是被验证的，都是被验证的啊。比如说啊，比如说在去年的啊，去年的同样是六月份啊，去年的六月份啊，当时行情启动前夕，我记得好像六月份这个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回落，但是在那一波回落当中，当时的期指的一个贴水也是有一个大幅的收敛，它不仅仅是没有贴水的，甚至我记得在回落的一个前一天，它还出现了一个略微的一个深水，还出现了略微的一个深水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啊，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啊地方，也说期货它代表对未来指数的一个啊预期，很多时候我们看期货市场，其实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的，比如说啊。从历史的一个我们自己啊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测算的话啊，如果说啊当它的一个贴水触及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但是其后呢啊又有一个回收的这么一种趋向的话，往往是情绪啊好转的一个特性，后期其实是比较有利于指数的一个企稳回升的，企稳回升的啊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有一点类似这样啊，就说指数尽管来说在继续下行啊，但是它的一个市场的贴水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收敛，前期最高是达到了当月合约是达到了这个120，但是现在它只有近40左右啊，今天应该也只有50多啊，但是相对前期120左右的一个一个这个比较高的一个贴水还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收敛的，这个是对行情的企稳是有积极的作用的，是有积极的作用的，这是从这个股指期货的一个深贴水啊，大家可以直观的观测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从期权市场其实也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张图呢是中证一千指数期权它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走势在这一波的一个市场下行过程当中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波动率它的一个上行，波动的上行它其实整体还是比较克制的，还是比较克制的，也说或者说它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一个波动率的上行的一个趋势尽管来说指数它一直是比如说中证500中证1000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在震荡下行的但是波动率这么一块它并没有形成震荡上行这么一种趋势，就是说它的一个上行还是比较克制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从单纯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形态来看的话，其实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冲高回落同样也是带动了对应的一个股指期权它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冲高回落，波动率的一个冲高回落，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的恐慌情绪其实是已经是得到了一定的一个释放了。这个也是比较有利于后来的后期的一个这个行情的它的一个企稳回升的这个是波动率这一块，也说它并没有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下行让这个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它走出明显的一个上行趋势，比如说它上行比较克制，比如说市场它并没有说还特别的恐慌并没有达到这么一种程度，并没有达到这么一种程度。特别从今天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它的一个恐慌性在上午这么一波下行当中其实已经是得到了一定的一个释放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其实后期指数它下方空间我个人认为不会太大，不会太大。然后从这次期权波动率这么一块，然后最后还有一块，这个是六月市场的一个日历效应，这个主要是中证一千指数，中证一千指数因为前面五个月已经是过去了嘛，然后我们主要看六月份，在过去十年当中，其实六月份整体来说它是偏成长的，它是偏成长的然后在过去十年当中，六月份中证一千指数它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收益率大概是在1%左右。1%左右然后胜率其实也还可以然后走得不好的一些年份看了一下，多数时间它都是处于一个熊市的格局当中的时候它走得不大好，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牛市的大格局的话，就在六月份中证一千其实表现还可以，还可以，不算太炸不算太炸 比如说它是存在一个一定的一个正收益的一个期望的。比如说大家啊，也不要觉得这个五穷六绝啊，啊这个作为六月份行情就不抱太大的一个期望啊，至少来说从日历效应来看，就是没必要太悲观，没必要太悲观。后期我个人认为，其实指数的一个下方空间并不会太大，并不会太大，特别是经历了这么一波下行之后，市场的恐慌情绪得到了这个一定的一个释放之后啊，后面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一个外围的一个港股市场也是一根大阳线，相当于也是一个触底的一个反弹，触底反弹也是一根大阳线，也是基本上是也是把这个下行的一个趋势把它给破掉了。你说这个其实另外来看的话，就是指数向下的空间并不会太大，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从六月份的一个日历效应来看。然后做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其实目前的一个场内的一个流动性尽管来说有局部的变化，比如说近两天有局部的一个缩量，但是整体还是算比较充裕的，还是算比较充裕的，包括我们的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发行，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高位的一个水平市场的一个拥挤度在前面一段时间拥挤度局部板块可能比较高，比如说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一个科技 TMT 相关的一个交易拥挤度比较高它可能会带来局部的一个波动的放大，但是它并不是中长期行情转向的一个理由，这个是从这个国内外相关的一个市场是可以去验证的，特别是美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5%的一个个股的成交额的一个占比长期处于一个70%左右60%到70%左右这么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远远高于我们国内的一个市场。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大的一个格局之下，美股在过去这个很多年当中也是同样是走出了一个大的一个牛市的一个行情。我们的一个 A 股市场为什么不可以呢比如说中长期的一个牛市的一个大格局其实依旧是可期的然后第二个市场尽管来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一定调整，但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期货市场它的一个贴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收敛的，然后期权市场它的一个波动率也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迹象，显示这个恐慌情绪是得到了一定的一个释放这个是利于未来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企稳回升的然后在交易策略这一块，当然这个东西仅供参考我个人认为目前的一个波动率它的一个上行的驱动还是不充足如果说你是做波动率的一个交易的话，我更建议是逢高去空波动率为主逢高去空波动率为主，然后股指期货多单可以是考虑背对增收，因为目前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尽管来说这个行情下方的一个空间不会太大，但是短期它再转向一个明显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大的一个上行的趋势其实也是比较难的，它是需要通过一定的一个震荡去消化它，因此是可以考虑这个前期高点以上的一个背对增收入这么一种这个交易的一个策略的然后最后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相关的一个之前这个没有相关的一个单子的一个入场你又想进去尝试怎么办呢一种可以替代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利用虚值看跌区的卖方去替代单一的一个期货多单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获得更大的一个容错空间但是坏处是什么呢？坏处就是说行情如果说后期真的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行你获得的一个收益也是有限的，也是有限的这个是有好有坏看自行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选择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的一个投资依据好了，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就是这。